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个第三节说我的神哈，那么神是有能力的意思啊。当神的意思，神所包含的不只他是有能力，也包括他慈爱、圣洁、善良，而且他的能力是全能的。不过在这里来讲，是指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拯救者。那我也很希望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岩石、山寨、救主、神和磐石这个让我们生活中稳固的东西、保护我们东西、拯救我们东西，我也希望我们注意到这五个形容神的时候，他都有用我的，是我的，那表示关系是亲密的，这里面也暗含着那个约的关系，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神是我们的神，神不是一个抽象的力量而已，神是我的啊。这个当康师母抱儿子的时候，当现在儿子大的不给他抱了，小的时候不，有的时候会说宝贝，那么有的时候这感情再重一点就是妈妈的宝贝或者我的宝贝，这个是有意义的，表示那个关系的深厚哈。好，他如果是我们的这些哈，那也表示一件事，就是第三节我所投靠的。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好像上帝在保护我们，上帝是主角，我们就是一个小鸡，我们就是一个小兔子，我们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需要被保护的东西哈。如果我们从新约来讲，不一定是弱不禁风的，我们也是上帝的珍宝啊，上帝也保护我们这些属他的珍宝哈。这个我所投靠的呢，就不是我在一个地方像小鸡一样吓得不能动了，圣经有这样描述，我们也像这个母鸡翅膀底下小鸡都不动的，但这里呢就是我动，我去投靠，我去投靠这位上帝。在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里面，波阿斯对路德就讲过说，你来投靠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愿你得到他的赏赐。这里也把那个救主的意思又扩大了，我们投靠的对象不是只得到保护，还得到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祝福。这个从路德跟波阿斯的关系来讲也是这样，路德到波阿斯那里大概最多 求到的就是你让我能活下去，给我东西吃，可是波阿斯给他的不仅是让他活下去，波阿斯给他的还给他爱情，还给他友谊，还给他关怀，还给他细心的照顾。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最基本是就好像他只是一个救生员而已，但是他不只是一个救生员，当我们被救起来以后，他还给我们各样的装饰打扮。这个在以西结书十六章也讲到说，我们好像一个弃婴丢在地上没有人要，上帝呢把我们救起来了，而且把我们打扮成他的心腹哈，那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那个投靠呢，另外还有几个地方我也提一下哈。诗篇三十一篇十九节讲到说，我们要投靠上帝，敬畏上帝，这也很稀奇。敬畏就是害怕，我们为什么又怕上帝又投靠上帝呢？敬畏上帝、害怕上帝是他的伟大，让我们对他总是有一种尊敬。那么投靠呢，是他的慈爱总是给我们一种保护，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情绪呢，我们也必须不断的有，使我们不至于在上帝面前造次，我们也不至于在上帝面前因为他太可怕了太伟大了而我们不敢亲近他，又投靠在他怀中，又敬畏他。诗篇三十四篇二十二节讲到说，投靠他的人就不被定罪。我们都是罪人，去投靠他会被定罪吗？如果是小偷去投靠警察，当然就被抓了，什么自投罗网嘛。可是我们去投靠上帝，我们犯的罪不仅是小偷，我们比小偷还要大得多，我们是该下地狱的。但是呢，当我们 就是在神的恩典中哈，被他吸引去投靠他哈，一方面敬畏他，一方面投靠他，他真的就是，他是赦免我们，他就不定我们的罪，不但不定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但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把一切丰富给我们的继承人哈。在诗篇118篇第八节、第九节讲到说，投靠上帝胜过投靠王子，投靠上帝胜过投靠人，啊，这个让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15章讲到那个浪子，后来是去投靠当地的一个人，投靠的结果，他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各位，我们真的要记得一件事情。人都不是可靠的，人都不可靠。对了，我们在世上也有父母，也有配偶需要依靠，甚至在神的心中，我们也是彼心意中也是原来希望这个家庭或者社会上老板、雇员、朋友之间，夫妻是尤其是这样，父母和亲子之间尤其是希望是都是互相依靠的，父母和亲子也是一样，父母年老了也要依靠孩子。可是真的，如果我们所依靠的人不是全然依靠上帝，如果我们不是不断的依靠上帝啊，人都是不可靠的，人都是说谎的，人都是芦苇啊，靠着他你就要受伤的，人是芦苇，这个应该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你不可以去投靠他的，投靠了你就垮掉了。我们投靠神胜过投靠一切。有的时候有些人看起来有权有势，但我们得记得，真的 只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哈。箴言14章32节讲到说，义人啊，到死都有投靠，都有依靠。我认为在那里绝对是有永恒的盼望哈。很多解经学者说旧约没有这种复活的盼望，我觉得不尽然，在这里有讲到说义人死都有依靠。他不是说义人的家人在义人死了以后有依靠，那还可以说义人平常积德，所以别人会对他家人好。他就说义人死了有依靠，那死了 还要依靠什么？如果不相信死后还有复活的话，我们死后有复活，那恶人呢 就完全灭绝了哈。在小先知书有个纳鸿书哈，1章7节讲到说，耶和华认得投靠他的人，他认得谁是真心的在投靠他，谁只是敷衍，不是真实的认识他，他认得。西番雅书3章12节讲到说，耶和华除灭那些狂妄的，存留那些弱小，而且因为弱小而投靠他的人。那我们感谢主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上帝保护的，让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全然的去投靠在他的怀中。继续3节，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盾牌是保护的，脚是指力量，他有力的拯救我们啊。那所以不管是消极的保护或者积极的攻击，上帝都站在投靠他的人这边，站在他的儿女这边。当然这也表示一件事，上帝的儿女在世上也有被攻击的时候，而且常常被攻击，也有非常艰难的时候，而且常常有艰难。我们不要为这些艰难而遗憾而生气，我们为这些艰难感谢主，因为这让我们更经历到上帝。起码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你经历到上帝是岩石山寨救主，神磐石盾牌，是赐力量的脚。上帝在每件事上都这么有力量，都这么慈爱，都这么全能。我们越在软弱或艰难的环境中信靠上帝，我们就经历到上帝更丰富的一面。所以不要怕生活中的不好，这里都是大卫碰到了不好，那么信靠了上帝就产生更美好的，包括这首诗篇哈。是我的高台。这个高台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一个防，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高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被高举的意思，啊，被提升的意思。一个是在被攻击的时候可以防御，一个是成平的时候你可以高升，啊，是一个高台。 那么比较就上下文和大卫那个时候背景来讲，是指他在危难的时候的一个保护，但是指大卫在生平中，尤其是他后来不也是被升为高吗？升为君王，不是后来才升为高，他在做牧羊童子的时候就被升为高，实际的成为高是比较后来，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大卫，其实都是又高又低。高在神的心中，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总是高；低，我们总应该谦卑，而魔鬼也是在常常攻击我们。对我们来讲，高低只要信靠他，就都美好哈。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救主啊！神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哈。那个，你看大卫小的时候需要脱离熊和狮子，还要保护羊群，然后要脱离扫罗的疯狂，然后要说脱离非利士人的攻击，然后要脱离众叛亲离，然后要脱离各样的攻击，他要脱离各样的危难，到晚年还要脱离他儿子还有其他人的攻击。这个世上实在很多的邪恶，我们心中尤其是常常有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我们就真是要求神保守我们。这整个的经文你都可以用主导文的一句话来说，救我们脱离凶恶。第四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里哈，他前面其实就是在那里用一个述说来讲到，来赞美上帝，上帝是这个是那个，其实就在述说他的美好。那么赞美，我们已经讲过，赞美就是这个受造物，我们这些渺小的受造物在生活中看到上帝伟大良善的时候，我们发出的那种喜悦的歌颂叫做赞美，从心中发出的。既知他是这么良善伟大，世界又这么的艰难，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求告他嘛。我们赞美一个人大方，那就表示我们在穷的时候就会求他帮助。我们赞美一个人有智慧，那表示我们这个没需要解决问题，需要有头脑的时候，我们就去请他帮忙。我们赞美一个人慈爱，我们就在困境的时候求告他。神如果在每件事上都那么值得赞美，那么在我们今生每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去求告他。所以赞美和求告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既感谢赞美他，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需要，我们就求告他。当我们求告他发现他这么信实，这么善良，白白赐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非赞美他不可。那么我们从仇敌中被救出来，就是我们求告神。哎呀，这当然我们信心小又有一个问题了，如果神那么伟大，一开始就不要让我们碰到仇敌嘛。哎呀，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一定有仇敌的，而且神也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上帝的信实。所以就让我们继续的感谢主，即使他让我们碰到一些仇敌和艰难，我们仍然去求告他。好，第五节讲到大卫曾经碰过多少的危险啊，他讲得非常生动。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这个约拿在大海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也说这个门徒在狂风暴雨的湖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生活中啊，现在啊，真的我想物质上啊，身体上这种死亡的波浪大概很少了。什么 SARS 啊，这些时候说真的也不是很严重啊。我们现在人都被吓死了，其实 SARS 总共死了也没有多少人。人家中世纪那上百年常常动不动一个城里就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那死亡是非常多的。以前的战争，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死了很多啊。我们现在死亡的威胁啊，其实是少得多了。可是呢，精神上的压力比以前大得多了，现在自杀的忧郁症的人反而比以前多。那所以这个死亡的波浪环绕对现代人我想心理上比较多，但是不管是心理上的或者是物质上面的大卫是真的是死亡就在他身边。 我们真的也是死亡在身边。我觉得这个世代的人如果继续的不亲近上帝，包括基督徒的话，真的死亡会越来越离我们越近。我的意思是，我都怀疑是不是会有大量大量越来越多人自杀。我已经听到很多了，有忧郁症的站在屋顶上，站在哪里常常想跳下去，而听到有声音叫他跳下去，而忍不住要跳下去。我们教会也有得忧郁症的，也是这样，到比较好的时候都会说有的时候想跳下去。那个死亡最可怕，死亡还不是歌利亚或者别人来威胁你，自己想要找死的话，那就很危险了，那因为就给魔鬼留地步了。那我们需要求神帮助。大卫是没有想自杀，即使我想在最伤痛最难过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哈。可是大卫在被攻击的时候，那可是真的危险哈。匪类的急流使他惊惧，他的工作那个牧羊的时候熊和狮子，他的工作他的老板扫罗也是要杀他，然后以后做战士，以后在他的宫廷在他家室里面都有这些死亡的波浪，匪类的急流使他惊惧。第六节，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那个上吊的绳子已经缠绕着他了，不是他自己要上吊，是他的仇敌这一生非常多的要威胁他。好，我不希望我们鼓励各位自怜，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好像是一种众叛亲离的状况下很艰难。那这种艰难依靠上帝，感谢主临到你了。第七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这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我一直都在求告他，那么神都一直没有回答。各位有这样的情形啊，好像我们求告可是上帝好像没有反应啊，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就越求越急，那这种人真是都有福气的。你不因为神好像没回答就停止呼求，你反而更加的说，我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除你以外不仅我没有爱慕的，除你以外我也没有别的119可以打，只有你，这是有福的，神一定会保守哈。就这个呼求，在急难时候呼求，表示说可能很长的时间呼求了都没有反应。那另外一个当然是突然来的急难呼求神，这种我们人生都会碰到的，突然来个地震我们呼求神。还有长期也许老板同事或者配偶或者什么啊，叫我们很受不了，那我们就一直呼求。在出埃及记里你也看到这样情形，以色列人在约瑟死了以后就被逼迫，先是做苦工，然后是男婴要被杀掉，然后是男婴要被丢在尼罗河里，都是在呼求。他们因为苦难就呼求上帝，苦难不是好事，苦难叫我们呼求上帝就是好事，任何一件事叫我们去亲近上帝都是好事，愿神帮助我们更加亲近他。好，他呼求耶和华，我向我的神呼求，这里也是很重要，他不是说向神呼求，他说向我的神呼求，这个是爱我的，跟我有约的关系的，我呼求他。那神听到了，神在哪个地方听到的呢？圣经上说他是从殿中听到了，他在他的金銮宝殿里，他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耳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这么久他才听到，其实他都听到了，最弱小的声音他都听得到。我不知道大卫做牧者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羊在掉在山崖底下很弱的声音他也听得到。我看过那个电影哈，就是阿尔卑斯山那个圣伯纳哈，救生犬哈，他们的那个救生犬的训练哈，那个在训练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在阿尔卑斯山这些地方啊，就是会有雪崩嘛，或者是有些人爬山或怎么样，反正就被雪盖起来了。那一盖可能你不知道从哪里掉下去，然后那个有的时候盖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airbag， 真的是一个 bag， 就是有个空气袋，那么人在那里还可以呼吸一下，可是上面可能有几尺厚的雪， 有的时候可能你叫，有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点残留的那个味道可以出去，那个在阿尔卑斯山救援的狗它就要能够听到这个声音或者闻到这味道。我不知道大卫做牧人的时候他需不需要有的时候在风声或者在夜深人静也好，在非常多的吼叫中间他能听到，哎，那是一只羊的叫声。各位，我们的上帝能听到，而且他会不费力的 听到。但是他为什么有的时候让我们碰到这个情形，让我们叫了这么久？我们不要怀疑，我们就是继续感谢，继续呼求他，他会听到的。听到，上帝听到他的儿女被人欺负，他就发怒。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